好，先讲一下哈，关于导师的一些事情了哈。就说从就导师如果有到福演的话哈，他驻席在福演，那么有时候会帮忙参加照料嘛，那我们就看导师怎么做哈。就是说他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可以看到的情形是他一天很固定，很固定的生活啊，譬如早上起来，那早上都是4:30，他闹钟一定拨4:30。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他睡不着，已经醒了，还没到4:30，他就看闹钟，还没4:30，闹钟放着，继续睡，就继续睡，反正就是时间还没到，他就继续睡。所以他是，如果照现在来讲，照表操课，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他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日复一日，就做该做的事情，4:30。可是，他有时候有一次了，就是生病了，感冒就爬不起来。爬不起来那一天他睡到5:00，因为他没有起来，我们也不好意思叫他，想说生病嘛，让他多睡一会。整理好了，一笼整理好，看一下时间。奇怪，怎么5:00了？搞什么啊？怎么这么久？这么晚才起来？他有时候会责备一下自己。反正他的时间就是4:30，不早不晚，也不会因为起来了已经醒了就想说啊该起来了怎么样，他还是4:30才起来。好，吃饭的时间也很正常，不管吃不吃得下他都会吃几口，吃药的时间更正常，如果药少了他还会跟别人要，你怎么给我少了几颗药，反正很正常。那早上的时间他会吃完饭会稍微休息一下看报纸，你想象一下他已经体力上已经很难负荷阅读的动作，他看报纸，那报纸看完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看书，看跟佛法相关的书，这大概是早上的一个主要的做的事情。那中午休息一下到下午的时候通常也会继续看一些书，当然有时候会走动一下。那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蛮令我讶异的，就是说他晚上会有一个时段那个时段他称为什么时段呢？就是睡觉之前，他说那个时段叫话家常大概他们家乡在晚上时段就是大家会聚一聚聊一聊话家常。那在那个时段就感觉很轻松，在里面就很轻松，大家当然也会问一些佛法的问题那也会聊一聊生活的一些事情。好，话家常之后他就准备就寝就寝的时间当然也很准，也非常准，就是说正常规律的生活他就是这样进步的，这样累积的根本你看不到他的那个急躁、生气、不满都没有。那这是我们可以从身教上看到的。我记得有一部《阿含经》讲说怎么求如来，怎么求？他的意思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如来？是不是已经觉悟的人了？简单的说，他说两件事情。我可能有点记错了，不过大概他说观其色吧，观其色，还有听其言，就这两件事情。那观其色是什么意思呢？观其色就是看他所做的，他的行为是清净的还是染浊的。第二点就是听其言，听其言的意思就是说，听他说的，他所说的。 尤其他所证的这些法，听他说的是不是符合正道，符合这个道理。好，对于修行人修正的部分，就是从这边来看。当然一般呢，我们在下地的，就是凡夫看不到圣，你大概没有办法知道圣，这个他是不是圣者啊？不过在这部经就提到说，我怎么观察一个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如来哈？是不是已经有修有证了？好，就这两件事情。那同理了哈，同理，我觉得从导师的行为表现，从他所写的书，似乎。也们让相当让人认同啊。好，上次我们讲到十一页，好，十一页这边第三点开始就谈到三系，这大家比较熟啊，性空为名，虚妄为实，真常为心。好，这三系有时候也称为三论哈，性空为名论，虚妄为实论。好，接下来谈的括号一是讲到三系的地狱的流传。好，后期大圣主要是指这个如来藏哈，真常。那跟说一切法自性空的初期大圣，他们。起源都是南印度，然后流传到北印。好，下一个圆圈圈，第三、第四世纪兴起的这个虚妄为识，它远远是北方，所以这个真常跟性空是从南方流到北方，好，虚妄为识是源于北方。好，下一个真常就是谈到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好，它也融摄这个虚妄为识，好，而且大成于中南印，那完成这个真常为心，这个它融摄这个为心，好，所以三系的这个时间关系了哈，地狱跟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括号二跟括号三哈，括号二跟括号三，括号二是怎样呢？是站在这个。初期大圣主要是站在初期大圣的立场来看，第一个是向后看，看到就是真常为心，从大圣佛法，这边是大圣佛法，大圣佛法初期的大圣佛法是性空嘛，但后期的呢，后期又有这个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好，那从这边向后看就是真常为心，好，这个如来藏嘛，如来常在众生心中，所以是佛德本有，众生就本有，已经有那个佛德，我的智慧跟功德。好，这是秘密大圣的理论基础，这是理论基础，等一下我们还会稍微提到说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如来藏。好，那这个如来藏就是本有如来功德，这样的理论基础才能成立后来的异行道，异行道，这是向后看，看到这个真常为心，甚至到秘密大圣，那这边主要要谈的是秘密大圣，从大圣佛法的后面就是秘密大圣。那第三个他是讲说向前看，有没有向前看？向前看，以大圣佛法之前就是部派佛教。好，这边部派佛教它分流，那主要有下面几点，下面谈到两点。两点的第一点呢，谈到世尊生前的事迹，他的事迹有本生、辟易、因缘。好，那这些都被找出，佛陀的因行在这里面可以找出。那这三分，本生、辟易、因缘，如果各位对这个原始佛教比较有理解的话，比较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它是我们说十二分教，对不对？十二分教在原始佛教有，原始佛典有十二分教，本生、辟易、因缘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三分。好，那么概略谈一下本生，本生主要是 谈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某个人呢，哈，他主要谈论现在某个人，他过去做了什么？他过去有什么事迹？那他现在的这样是因为过去而来的本身啊，这当然主要是在就是成立这样的因果系，成立因果系。好，本身，譬如像佛陀曾经当过鹿王啊，哈，这都是从本身故事里面这个说到的。好，譬喻是什么呢？当然，譬喻如果这个字词的话，这个词语词的话，我们理解是哎，比喻嘛，哈，比喻。但是这边另外有一个主要的意象，就是那个意象主要是指什么呢？圣贤，关于谈论到圣贤光辉的事迹，哦，过去印度这些贤圣者他所有光辉的事迹。好，另外一分因缘，哦，因缘主要是在谈这个自戒的因缘啊，说法的因缘。好，那当然主要对象也是佛跟佛弟子的这些事迹了哈，这些因缘。好，这三分对于大乘佛法的开展，它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哦，十二分教里面这三分。好，这强调的是佛的因行啊，因行。好，我们看十二页哈，十二页。好，菩萨大行的成立嘛哈，这三分。好，第二点，十二页的第二点哦，刚刚谈到是醒的部分，对不对？第一点哦，他谈到是醒的部分。第二点，他谈到的是什么呢？思想的部分，有没有思想的部分？前面是从十二分教的三分集出这个佛，哎，过去他的所作所为哈，他这些行，好，菩萨大行从那边集出来行哦。解呢，就是思想的部分，思想的部分它源自于这个大众部。哦，大众部里面有一部叫做一说部，一说哈，好，这个一说部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叫哦，它另外一个称谓叫诸法但明宗，有没有诸法但明？好，这边说跟般若的性空为名很接近，哦，很接近。好，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哎，也推进让佛法。那从这个佛法阶段到大乘佛法的阶段哦，这个过程。好，这两点哈，我刚从十一页到十二页有谈到两点，向后看跟向前看嘛哈。好，那向后看跟向前看，请看第八页哈，第八页。其实导师在做很多，譬如做一个对大乘佛法他的理解跟分析的时候。他常常会做这件事情，前跟后。第八页，请看第八项有没有？我们看第八页的倒数第四行。啊，导师晚年作品怎么样呢？从史实的演化，他会从大乘佛法兴起之因缘，还有兴起以后之发展，哦，进展为这个如来藏。好，就是向后看嘛，对不对？到这部分向后看，然后呢？部派思想分化，以上观佛法的初期意义。好，大乘佛法之后发展到这个如来藏，好，这部分他也不会忽略。虽然他在讨论大乘佛法，可是他也不会忽略另外一部分部派佛教思想。好，所以他整个是一直强调他是，哦，要贯通了，啊，哈，不会说只是对于单一个区块的一个研究。好，下面一句话，成其流正其源，以佛法本意为核心，摄取发展中种种圣意，以其更能适应人心。好，那这边其实上一次也一直强调这两点，圣意跟适应，对不对？圣意跟适应。那我今天刚好看到一部书，一本书了，叫做真实以方便，真实以方便。所以从导师在做这些探讨，他一直很注意这两件事情，圣意跟适应，哦，就是真实跟方便。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语词来看，就是圣意的话就是要求真实嘛，他一直要求真实。 好，适应的话，适应什么时候？适应今，哈，他要适应今，今后的一个佛教的发展。好，我们回到十二页，哈，十二页，十二页在第四项还有特别提到一点，哈，提到一点就是前面谈到的五期说，哦，这五期中的第五期。有说到这个梵佛一如哈，梵佛一如，那这边他更正叫天佛一如，因为梵天还是清净天哦，梵天是修梵行的哈，那天佛一如就已经欲界天，他很多方便很多，因为欲界天他还是没有脱欲界嘛哈，梵天他已经离开欲界了，所以他层次比较低了哈，那这边说是天佛一如。好，那秘密大圣他重视的不是梵行了，而变成欲界天的，好，欲界道立天这些具贪行的天哈。好，所以这边改天佛一组比较恰当。好，第四点就是做一个下面做一个总结了哈，总结。那左边的话，五期说声闻为本，第一个哈，第三个是菩萨为本，第五个是如来为本。好，二四的话是过渡嘛哈，从第一个过渡到第三个就是第二个哈，好，第四个的话就是从三过渡到五。好，五期的第一期跟第二期是佛法时期。好，第三期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啊，这边有一条实线，过去到三系中的性空为名，对不对？可是第二期那边菩萨请相之声闻分流有一个虚线过来，对不对？有一个虚线过来，那这边主要是应该是说这个性空为名，它当然是菩萨为本大小兼唱是主嘛哈，那可是它已经在那一个阶段，在第二期的这个阶段已经有这个倾向了，譬如我们刚刚说一说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好，那另外菩萨为本大小兼唱又有一条虚线，有没有到虚妄为事，到虚妄为事。好，那这边有一个地方有漏掉，有一个地方有漏掉，请大家补上。我们看五期的第四期，如来请相之菩萨分流，好，大家看到哈。然后你看三系的虚妄为事论，好，我说了这两个中间要画一条线，好，如来请相之菩萨分流，然后画一条线过去到虚妄为事论，实线。好，所以如来请相之菩萨分流，它的主要是虚妄为事论哦。好，刚刚性空为名论，它主要是在五期的第三期啊。那五期的第四期，主要是虚妄为事论跟正常为心。好，所以第四期包含虚妄为事跟正常为心。好，所以虚妄为事跟正常为心，它也是四期中的后期大圣。有没有？好，好，那第五期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它主要是秘密大圣，当然部分是真常为心。好，最后面三期这个表的最后面三期有佛法时期、大圣佛法时期跟秘密大圣佛法时期。那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这三期，它其实跟三法印是相对的，跟三法印就是这三期对于三法印里面的一法印有所偏重，譬如佛法时期它对于这个无常法印它偏重于无常法印，大圣佛法时期它偏重这个无我法印，秘密大圣佛法时期它偏重这个涅槃法印。好，三期也可以用这个三法印，好，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哈，偏重哦，这边强调偏重。 好，另外有一个地方，我也先请各位先看一下，虽然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哈。我请各位看第十一页，十一页的注脚三十二，注脚三十二的括号二的部分，括号二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这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揭露出来的哈。好，这边要谈到秘密大圣，秘密大圣。好，秘密大圣他的发展的一些里面有说到哈。好，在大圣佛法里面，他强调是菩萨大行，可是这太难了。那众信，好，一般就倾向于众信的易行道。好，易行道这个，尤其念佛嘛哈，念佛法门。好，第二行这边，好，这时候有如来藏，有如来藏思想，好，有佛的智慧跟佛的色身庄严，而且是本来具足的，好，这就是如来藏嘛，哈。好，有这样一个，我们刚刚说这个是理论基础哦，对不对？哈，理论基础。好，另外呢，有一个跟修行的体验有关的，哈，就是念佛。好，唯心作佛，是心是佛，哎，自心是佛。好，那这两个加起来，这两个就促进了秘密大圣的发展。啊，秘密大圣他观自身是佛。好，这样的发展就变成易行圣，易行圣。好，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哈。好，这个即身成佛这样的观念。那跟大圣佛法就有差异了哈，它差异在哪里？差异在下面那一行，倒数第二行，它不用修利济众生的菩萨大行，有没有？它把利济众生的菩萨大行拿到哪里呢？拿到成佛再说，哦，成佛再说。所以正常道有没有？在正常道的话，是一定要修菩萨大行才可以成佛，对不对？这边反过来，把这个菩萨大行先拿掉。好，放到后面，所以这样的话佛果就可以速成。好，这是哦秘密大圣。好，另外关于十二页哈，十二页有一个，我们刚提到十二页最上面第二行一说部哈，各位可以看注脚三十四哈。谈到一说部，接下来我们看十三页，十三页，十三页要谈的是这个在中国了哈，在中国的叛教，那当然就是对照这个印度佛教的情形嘛哈。好，十三页一开始，那叛教主要是天台跟贤首哦，好，这两家最完善。好，那有五十教，那还有华严经的三照哈，这个可以大家参考注脚三十六。好，那如果用这个古代的五十教跟华严经的三照哈，这样来判教的话，恐怕会是不符合事实。好，但是天台宗哦，这个化法四教、贤首的五教，好，义理上倒是跟印度佛教很接近，哦，很接近。好，下面这一个表，天台跟贤首，哦，天台跟贤首。好，这边有一些线哈，哦，有一些线，我们先直接来说这些线。好，藏天台的话是藏通别圆哈。哦，贤首是五教是小始中顿圆，好，对照四起，好，对照四起的佛法。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藏通别圆它的后面的一一解释哈。那我先这几条线先来说一下哈，可能画一下会比较。大家如果看这边别教哈。 天台四教这边的别教。好，这边有两条线，那通道这边是死教，通道前所是死教跟中，下面有个盾。另外这个死教，这边是初期大圣，这边是后期大圣。好，就这几条线来看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通。好，主要是在这边哈。好，那这边别教了，主要是别教。别教那这边这条线呢，这条线所代表的主要是唯识了哈。这条线所代表的别教这边通到宗教了，这边主要代表是真常。好，那一样死教过来，这条也是唯识。好，那真常一样，这条也是真常。好，那至于这个顿教哈，这个顿教如果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它恐怕是这个禅宗了哈。哦，可能是禅宗。好，因为这是显首的五教啊。好，别教有唯识跟真常哈。那通教，第二个通教的话就是初期大乘佛法哈。好，接下来来解释藏通别圆哈。我们看导师的解释，请看十四页的部分。去老师讲起来哈。可是讲起来这篇文章哈，其实难度也不浅了。这篇文章难度也不浅，其实它已经盖锅论到很多部分哈。像这边就判教，对，判教。好，就有好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什么是藏通别圆哈。十四页的阿拉伯数是第一个。好，天台的藏，好，这个藏其实就是三藏啊，三藏经律论嘛，经律论。那显首的话就是用小教，小圣嘛，哈，小圣。好，导师有说藏教比小教好一点啊。好，那这个藏哈，这个藏的意思，它应该是这个气藏哈，很像是气。它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个贝叶，对不对？我们以前的经，不管是经律论，都写在那个写在植物的叶嘛，哈，剪下来一片一片，那在上面写字，写字之后这么多叶片，它怎么办呢？它就好这一步就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这个藏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篮子了，篮子放在篮子的，好，那三藏经律论都放在篮子里面，那主要是这个意思哈，这个藏。第二个天台里面所说的通，好，导师很赞叹这个通哈。好，那初期大圣不是跟佛法没有关系，就跟前面有关系，而且是从佛法而来的。 好，那他进一步呢，发扬大圣，涵容小圣，哦，涵容这个传统了哈，传统的三藏教法。好，就是初期大圣初心所采取的态度。好，这个态度哈，去用这个准则了，可以说把它视为一个准则去看很多大圣的经典，可以做一个判射，就是说，如果这一部大圣经它发扬大圣，而且又涵容小圣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大圣经，它可能是初期大圣经。那如果是很排斥、强烈的排斥，甚至对立跟小圣对立，那这通常是比较后期的，哦，就是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可以用这个来判别哈，就是它有没有涵容这个涵容小圣啊。好，这是大要了哈，大要可以用这个来看。好，那初期大圣他多说空。好，但是空的解释差异就很大了哈，像《涅槃经》用空来称为佛性。好，这就通于别圆哈，因为别跟圆都是在讲这个佛的境界了哈，佛的果德了。所以这个通它的意思，老师这边说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好，藏通别圆，通就是通前的藏，跟通后面的别教跟圆教。好，这第二个通的部分。第三个别教啊，好，那这个别教它主要是在说后期大圣，通教在讲初期大圣哈。好，这个别教它就不共二圣，菩萨特有的。好，那在初期大圣有谈到真跟熟哈，真谛跟熟谛。好，缘起幻有，即空性。好，这个缘起。好，缘起幻有，就是空。好，谈空嘛哈，可是后期大圣他的这个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他认为空为有余，有余说了哈。我们说有余说，这个有余说就是不了一说，他另外有一个不空的东西产生出来了。好，这个不空的叫做妙有，妙有。所以这个有在天堂称为中。哦，我们说空有中，空有中，那天台有三谛说嘛哈，一般的话二谛说是真谛跟熟谛，对不对？世俗谛还有圣义谛嘛哈，这两谛。可是，在天台它又多一个中，哦，熟谛、真谛，另外有一个中谛啊。好，这是妙有。好，这是后期大圣的特色。好，下面这一段哈，下面这一段有两个名相哦，有两个名相。别教了，这个别教，这个后期大圣，它有分为两类，哪两类呢？第一类叫做真如不随缘，好，这一个名词。好，这个真如不随缘就是虚妄为事。下一个呢，有一个名相叫做真如随缘，真如随缘。真主随缘就是真常为心。好，那我们先把后面一句看完哈。好，这样的这个别教似乎比贤首判虚妄为事为死教，好，来得恰当。好，这个真如不随缘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一个真如不随缘，一个真如随缘，那当然他讨论的中心就是真如嘛，对不对？到底他这个真如的特性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真如不随缘，他是说真如哈，真如是凝然不动，绝对不会改变的一个体了哈，这个体绝对不会改变，所以他不会因为外在的变化产生变化，哈，产生有不同的作用。它一定是这个真如体，绝对不会动，不会改变。好，那不会改变就是说我真如不能受到这个熏习，好，不能随缘嘛，因为外在条件的改变会熏习嘛。 好，这是真如不随缘，把它理解为真如作用绝对不会改变。下面一个真如随缘，真如随缘是什么意思呢？那反过来嘛，反过来，它这个真如呢，已经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绝对不动的哦。它的作用会根据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好，它会随着外在的染法生染着哈，随境而生境法。好，所以会随着改变嘛哈，随外在的缘而改变作用了哈。前面是作用没不会改变，这个是作用会随着外在而改变，而产生染境哈。好，一个比较强调在本体真如的本体，虚妄为是强调真如的本体不会改变。那这边强调的是真如的这个会改变，但是它的体性，它的理，它的理体不会改变。好，有这样的随缘跟不随缘跟随缘的差异。好，这是第三个。好，第三个就有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好，第四个缘嘛哈，缘教缘。好，那这当然是如来哈，如来为本圆满的佛果。好，那在大圣经里面谈佛果的主要是法华跟华严哈。好，那这样圆满的佛德信仰跟理想跟秘密大圣，好，如来为本的天佛一祖，好，理趣就一样。好，后面是说到这个天台跟贤首，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秘密佛法传进来了，但是传进来的秘密佛法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叫做四序。注脚四十二有分四部了，秘密大乘佛法分成四个部分，有四序、行序、余伽序，还有无上余伽。好，下面有两个名词了哈，两个名词，东密跟台密。我以前怎么理解东密跟台密？你知道？我以前理解说东密嘛，东密就是东洋，东洋就是日本，好，日本的密法。那台密是台湾的密法哦，那错误的了哈。东密是贤首，好，贤首中所阐述的。那台密是天台哦，天台。好，这是关于藏通别圆的部分。好，下面一个表就比较了导师还有太虚大师，还有宗密大师还有圆明大师，他们这个三系说了哈，拿三系说大家来比较，就是用的名相不一样。好，太虚大师还有法性空慧、法相为识、法界圆觉。我这边要强调了，太虚大师他认为法界圆觉中是了义的，最究竟的。那他的法界圆觉中，就是他对于这一系呢，他认为这一系最早。可是导师认为，这个法界圆觉所相对的真常唯心是最晚的，对不对？可是太虚大师认为法界圆觉中最早，最早，他甚至认为起信论大圣起信论在龙树菩萨之前，所以他认为大圣的根本是真常唯心开始，而且是最根本。好，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后面这个宗密大师跟永明大师，大家自己看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页，就是讨论到第四项的部分。好，那老师有分四五期、四期、三期，还有大乘佛法，它就分三系啊。那大致上，判教相通，取舍不同， 导致这边说明为什么它跟古德不同。好，它从历史观点。好，下面提到了哈，下面他从《说一切有部》的这一部书说到哈，这个印度佛教他用人的一生来看啊。好，直接看下面这个表，这五期，这五期呢，在这边的话是从诞生、童年、少壮哦，还有渐衰，还有老死。好，那从创始、兴起、发展、兴落到灭亡哦，这五期。好，这边看第三期哈，第三期少壮啊，少壮。那后面有说到进入壮年更有意义嘛哈，好，这是初级大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导师对于这个初级大圣是比较赞叹的哈。啊，当然后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佛法时期跟初级大圣时期有什么不一样。好，下面第二个，印度佛教兴起，印度佛教这个兴灭的过程。好，兴起跟发展时期大概是西元前五世纪一直到西元后的四世纪。好，那佛陀他是从这个中印度的东部嘛，哈，在比较东部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扩展到南印跟北印，当然东西也包括哈。好，那衰落跟灭亡时期大概就是从西元后四世纪到西元后十二世纪。好，这边有提到北印跟南印，因为扩充到北印跟南印哈，那北印跟南印也衰落了，那萎缩到中，哦，中印跟东印。好，最后佛教回。这个印度教跟印度教的复兴嘛，还有回教入侵灭亡。好，下面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来导师的态度哈，尊重童真时期，好的佛法时期哈，赞扬少壮的初期大圣。好，所以下面几句话哈，就是后面也会解释的，它的本哈根本是根本佛教的淳朴。好，弘扬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确当者，好，就目的要复兴佛教哈。好，另外下面一句话，因为有些学者嘛哈，尤其西方的学者，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立场，就是越早期的是越真的。好，所以导师这边说，我不说越古越真，好，也不同情越后来越圆满，好，越究竟。好，这是导师的看法哈。下面一点哈，第三点，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好，那从三期佛法时期、大乘佛法时期，还有秘密大乘佛法时期哈，好出来的教典，这。从印度传出来的教典都说自己是最深、最了义、最究竟。好，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就是看看经的话，你会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话。好，他是经中之王哦，好，他是好大坦特罗王、大衣鬼王。好，有牛乳的五个譬喻了哈。乳酪、生酥、熟酥，还有这个醍醐，那最后面的醍醐当然是最好的嘛，哈，甚至它有，哦，譬如我们说醍醐灌顶，哦，最好的东西。好，那每一个时代的教典都说他自己是最好、最深、最究竟的。好，所以信解者，哈，这是信解者的理解不同。好，那接下来要谈的是从修正的正法来说哈。那第一点就谈到佛法跟初期大乘佛法，我们看十六页哈，十六页佛法。 好，接下来这一部分有一点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哈，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哈，等一下我们就从佛法跟初期大乘佛法，他怎么观的哈，他怎么观的，好，还有谈到这个龙树菩萨他怎么来贯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